嘿、hey, 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
哇、wow, 这就是人生
好没默契。
欢迎收听哇、wow, 这就是人生，让我们陪你闲聊人生中的大小事。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裸辞这个话题。那裸辞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你要离开你的，你离开你的公司，你离职了，但是你完全没有规划任何后续的计划，你就直接选择我要先离开原本的工作，这叫裸辞。所以相反来说呢，如果呢你在离职之前你已经规划好下一步了，那这都不算裸辞。那我会想聊这题是因为我最近有朋友，他现在已经是离职状态了。那他我问他那你接下来做什么，他也没有想。于是我就在思考，那如果是面对到像裸辞的情况，那我们要在这个期间里做些什么好，让我们重新再步入到新的职场里面去。那刚好我自己本人成为自由教练前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也是在还没有规划下一步之前，先把原本的工作做到结束，然后隔天变成自由身之后才开始思考的。那所以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经历，然后分享一些我的个人经验供大家参考，好吗？好，好，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来闲聊一下。那我今天想跟大家闲聊的话题是，我刚刚在稍，就是我录音前的稍早，跟我的一个这里这周要比赛的学生，因为他是游泳选手，然后呢，他的一个电话对谈，因为他这两天一直在跟我说怎么办，我的成绩，我在他们要比赛前要测一下成绩，他都一直上不去，甚至是很弱，就是感觉都状态都不好，那他很害怕，然后于是乎呢，我就陪他闲聊了一下。那在聊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观点啊，他都一直注意成绩这件事情，包含就是他说到，我连下水的时候都在想，如果等一下成绩上来是不好的怎么办，更不要说他说他在下水之前跟他的朋友说，我觉得我今天状况很好，应该可以不错、哦。结果上来之后发现成绩真的不如预期，他整个压力就非常的大，很焦虑。然后他又是一个极致想要求表现、追求完美的一个家伙。对，那我就陪他闲聊一下。当然，我先试着陪他去找有什么问题是阻扰着你的能力发挥这件事情。然后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在意成绩这件事情，
求好心切。
这个好像我聊到最后发现是其次，就是他在意成绩这个事情确实会影响到他的心情嘛，所以他在可能跳下水的时候都会比较紧张一些。那大家都知道有时候过度的心理担忧一定会影响表现嘛，可是呢我问了他其他的情况，我说你在游的过程中你的感受如何，还有你今天整天的感觉如何。他有提到觉得今天状态其实精神不错，可是真的下水有时候我也发现无力无力的。那我听到这个关键字就发现无力无力的不叫偏向于他的生理的表现嘛，他的可能是没有休息好等等的。那我就问他昨天的情况，那因为我知道他昨天其实是身体不太舒服了，所以他昨天很早，他跟我说7点就睡觉，睡到隔天早上7点，
好厉害。
对，那接着起来之后，他就在闲谈之后就聊到，我今天起床之后我什么都没有吃，然后我就抓到一个重点了，
没有吃
东西是一个嘛。然后呢，接着我就问他，上一次你表现好的时候，那一天你做了什么？跟今天有什么很大的差异性吗？那我们讨论到最后发现，上一次他表现很好，他还有跟我分享，然后那一天他其实都有正常吃饭，可是他今天什么都没有吃，连中午都没有吃，他都说他主要吃不下。那很显然的，有可能啊，我们只能探讨有可能，主因是什么？可能是能量供给不足，导致他在游的过程中那个能量供给不来嘛，所以他没有好的发挥表现嘛。那其次可能又受到心情影响嘛，这有可能嘛。所以我就鼓励他，明天你观察看看，就是你一样就正常进食，你要吃东西，如果你真的吃不下，你用喝的一些补品让你的能量上来，然后再下去游，再下去练习，你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怎么思考。毕竟我是他的教练，所以我不可能代替他比赛，我只能从中去协助帮助他一起找出可能性影响他的原因。那我刚通过那个电话来聊，就是发现还是再一次让我确认了一个我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心态，如果你一直关注某一个事情，尤其那些事就让你很在意的话，确实会影响你的表现，而且会让你得失心很重，然后会让你看不到你其实表现很好，或者是还有其他可能影响你的因素存在。至少今天这个对话里是这样，我那位学生他就是一直受 深受成绩这个事情的影响，他忘了，哎，对，我今天都没有吃东西，这个有可能是原因。
嗯，
对。那当我这样，我们一起讨论到这个原因之后呢，他有感觉比较松一口气了。可是到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也只能请他明天，我鼓励他亲自体验，就是吃食物，该吃的要吃，然后呢，就下去比，然后就下去练习，你来观看成绩表现是如何。
现在他们就是先比赛前的练习，
最后冲刺了，对，
哦，
对，最后冲刺了，对啊。而且我还跟我学生说，你这礼拜，我们那就是上礼拜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最后这一周你要做，你要为你赛前做些什么，然后他就做了。好，他说我有两件事要做好，第一个就是我要好好睡觉，第二个是我不要乱吃东西。
嗯，
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就是一个选手，我觉得他要有一个身份，他要知道说我是什么身份，我接下来要比赛，哪些事很重要，我应该做些什么，要有点取舍嘛。
嗯嗯。
然后接着我就跟他说，那还有一件事情，请你也要注意。
嗯。
这礼拜不要去玩其他的运动。
嗯。
因为我怕受伤。对。那他是游泳选手，所以他基本上在水里基本上都是比较否单一的一个方向运动嘛。
嗯。
所以如果说他今天去打羽毛球，像很多横向活动，那他的身体其实平常并没有这么多的。做这么多横向的量是很有可能受伤的，
嗯，
因为他的动作，他的大脑对这些动作的记忆可能还不熟，然后年轻人又可能打很激烈，那这些都有受伤的风险，所以我这周也请他要注意这件事情，
嗯，
对啊，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如果我们遇到问题，或是你也深受到很多的困扰，就是一一的帮自己拆解，然后去找到哪一个才是主因。
嗯，
因为有时候，因为原本有时候你认为的那个主因，可能它不是最主要的，
嗯，
对，或者是我们习以为常那个原因，可能也不是每一次事件阻挠你的那个根源，也像这次就不是心态，
嗯哼，
比较偏向的是他的饮食，他的身体机能的问题，
嗯，
好吗？跟大家先聊这个，蛮有趣的哈，
嗯，
对啊，希望他可以表现很好啦，对啊，嗯，因为我觉得他是个。有点就是哎，年轻人嘛，得失心嘛，有点重。虽然然后你问他，他都很潇洒，说我不会啊。那明明看出来很焦虑。OK，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主题喽。好，我们来聊聊裸辞。那我刚刚已经解释过裸辞的意思嘛，所以你有体验过这种机会吗？人生
我跟你说，裸辞是我人生中最不会去接触的一个
个性问题。
对啊。不是的，我的个性是我什么事情都会去尝试，可是裸辞是我不会想要去做的一件事
情。基本上这个好像没什么意外，大家应该也不会想要尝试啊。
不过有些人很潇洒的，或者是我蛮多人会这么做的啊。
对。
可是对于我，好像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勇于去尝试。
可是你也没那个必要啊。
可是我在进我们公司之前有换工作的时候，我也不会想要这么做啊。因为我觉得、
我确认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转换跑道，你一定是会先找到下一个才去跳、跳过去那一个。哦、嗯 okay ，
我
以为你刻意尝试裸辞，我想过你有病哦。
我不太会这么做，因为那个对我来讲会有莫名的压力。
好，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要先声明一个，就是真的是每个人个性不同、啊，
嗯，
对啊，所以如果你是喜欢事先计划好的，我觉得也很好啊，没有不好啊，嗯、对。
但 是感谢老天也没有让我有这种机会、啊
嗯、我跟你讲，我的人生也没想过我会有类似裸辞这个事情过、啊、其实因为我先讲我的为什么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上一份工作决定要收起来了，那通常我们人会在收起来之前就先找好下一步嘛，我没有，那时候有要就是只专注在每天那个我要怎么去做会员的东西，怎么去把他们的权益全部顾好，然后退费啊那些流程跑完，然后跑到最后一天我要怎么收尾收关门，我都先做这件事情之后呢，我是隔天才开始思考，那我接下来要干嘛、
嗯、
那其实有一部分也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也还没有很明确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嗯、
然后我就因为也结束了，你隔天不需要去上班了、啊
嗯、
你就正式进入就是回到自由自己的时间嘛，我才开始思考下一步，所以我这也算是某一种类似裸辞的概念。
嗯哼，
然后再次提醒，裸辞的概念就是你要离职了，然后你都没有想好你的下一步有什么计划，都没有、哦，你就直接辞职了，都算、
嗯。
可是呢，如果你假设你已经有先想过，嗯，我这份工作我不要做了，那假设你的兴趣在当健身教练好了，那我计划我要当健身教练，然后我前面我先放假三个月，
嗯，
然后所以你过程中好像没有在工作，因为你在玩嘛，但是你这个是有计划的，就不算裸辞了，
啊、
哦，对，它是完全零计划。是完全零计划，对。那我以前真的，我也没想过我会有这种经验过，因为我也是跟你一样，觉得， 应该要找好下一步。然后我受的教育也是一样，然后我家庭教育也是这样告诉我，就是你要任何冲动之前，你要先想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我此前的工作都是先找到下一个我才会跳。但我很早以前我就有发现有一点怪怪的，就是我觉得有问题。
怎样有问题？
就是你看哦，大部分的人会直接从这个工作要离职，他先找好跳过去，主要是因为什么？他怕金源没有嘛。
对。
可是你过去的话，你就发现，如果说你过去你是为了你的收入来源不要断掉而跳到新的工作，可是你原本卡的问题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你还是有可能会受不了又再跳，或者是你就一直没有办法突破你的困境，对吧？因为我们基本上在上班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心思就是在工作上啊。那接着如果说你要花一点时间做一些自我的调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光是上班，我们注意力就被瓜分走，回到家你还要主动的花时间去思考你跟你自己有关的这些调节，其实蛮累的。对，你事实证明很多上班族下班之后他是比较少花时间去自我觉察，然后比较多时间就是想然后自己放松娱乐，那有的时候你看问题就会像一直一直延宕，然后就会想产生有一个很经典的循环，就是大家一直延宕这些没有自己的问题没有处理，比如说他发现他内心其实有压力有纠结，甚至是他可能对这份工作没有那么喜好，但是单纯只是因为要赚钱没有办法离开，然后呢他其实有想到要离开的想法，可是他又没有不想花时间去处理这个，有任何休息的时间都想拿来娱乐，
然后就会说我领完今年的年终再离职吧。
没错，我就在讲这个，
明年的年终又继续我领完年终再离职吧，然后就
没错
到了退休年纪了。
没错，就是这个，所以它就是另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但是你要说他们在私底下不花时间去规划自己，去自我觉察，去找到问题点是错的吗？某一方面 我不能说他完全错的，因为人的本能是这样嘛，你要计划一件事情它是主动耗能的事情，可是大脑就不喜欢耗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原则上都会想要远离压力啊。对啊，所以你要说它是错的吗？我觉得我会说这是本能，可是呢，如果你的这个行为真的有让你感觉到长期来看是个恶性的循环，那你真的要花时间踩刹车，告诉自己新的观点，我是不是要好好的花时间思考一下我的职涯呀，还有我自己有哪一些内心的纠结要处理。所以什么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裸辞反而是好事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长期无法好好的处理你的压力，你形成所谓的过劳，就是你怎么样都觉得好累，你甚至你每天上班都好累，以及你在上班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开始都只会关注缺点，你任何事情呢你都只会看坏的，你很难看到好的。比如说你今天要开会，你就只会想着我等一下
会
不会被骂，然后我等一下又好烦，我又要开会，我会不会被点东点西，然后呢明明你也有做好的地方，你都是死都不看。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呢，我觉得你都可以思考一下你要不要先离开职场。因为像我以前的刚刚讲的，我们是不是都大部分被被教育的方法就是你要离职你要找一份工作，因为我们的这个目的是否你的收入来源不能断。可是你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你内心很凌乱，长期来看还是有问题啊。对啊，所以呢假设听友们你刚好最近也有离职的这种想法出现，你可以先思考就是裸辞之前啊你要做些什么。我觉得你要先思考一下你能做什么。对，
要思考钱可以没有工作可以用到什么时候你没有压力。
对，就是基本上呢我觉得最原则的最基本的就是你的民生需求，就是你的财务，你的存款，你要查一下你的余额，
那个叫预备金吗？应该这样讲吗？
我当时是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只是单纯看我的存款里面的钱好像可以让我活着，那我也没有去设想说可以活多久，我只知道我可以活着。那我就没有急着找工作了。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急着找工作，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在前一份工作我有发现很多我内心的压力，所以我直接跳到有工作的地方，我觉得我没有解决我内心的问题，我还是会觉得很烦。然后那时候反而我妈妈很紧张，因为我妈妈就是比较先看比较实际面一点，所以她会先看说啊没有收入怎么办啊，那时候她就很担心。可是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就贸然的又踏入一份工作，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追求我可以做的我想要的那个成长。
我觉得平常要预留点让你 失业的时候可以用的钱，因为如果我离职了身上的钱预留的钱很少的话，我就会精神上有点压力，我就会再随便去找一份工作，然后那一份工作又不是自己
对，可是你
认真喜欢，就是又周而复始，觉得说哦，我现在就是钱快没了，很焦虑，然后就
对，所以你会
找了一个，
没错，你会让你的，你虽然说你可能稳固的生活，可是 你长远来看，你的内心还有你的职业发展，可能还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回圈当中。
嗯，
对，所以但我不是说那不好，真的也不是说你先找一份工作稳定生活不好，只是你还是要，我个人会推荐你，鼓励你还是要认知到你内心真正的职业问题。
嗯，
这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再一次提醒，如果说你很想裸辞，那我个人会鼓励你，这个要裸辞的情况，要是你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处理你现在在职场上你的压力，甚至回到生活中你也觉得你好多很多事情都没有热情了，等于说你都只在看负面，你没办法好好看正面，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调节了，那我真的会鼓励你先离职，或许不是坏事。那然后呢，我们要先讲好一件事，就是首先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撇除那些你本来就不上进，你本来就懒散的人，我们现在讲的是你很想经营你的职业规划，只是说你真的遇到一些内耗的问题。
嗯嗯，
那这时候裸辞我不觉得它是个坏事。
嗯，
你只有先离开一个让你感觉到不安的环境，你才有可能好好的重新调节。
嗯，
那也不要去管别人说你怎么那么烂啊，或者是你怎么抗压性那么低。我觉得太多人都会用他们成功的案例来看待这个世界应该长这样，可是他忽略了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嗯，
不信的话你可以问你的老一辈的人，如果你告诉他我现在因为内心我觉得压力好大我要离职，他连告诉你，你们真的是现在年轻人真的抗压性很低耶。就我常常听到我有一些学生，然后他们真的在他们的年代，他们真的是不错的成功人士哦，可是他们还是有这个观念。可是有的时候我就会好好的跟他们说，但有时候有一个时空背景不一样，是现代人的心因性压力真的比较大。
嗯，
我们的资讯太多了，我们太多的比较了。那当然这个比较我们可以调节，可是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否认它无形中就会来，演算法就是会把很多比较推到你眼前，所以有些心智上的压力是不断的增生，那是我觉得时空背景的一环之一。
嗯，
在同一时间你看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成长，快速成长，然后你每天打开任何的资料都看到哦，谁谁谁又推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难免会有人会觉得有点自卑，有感觉到压力啊，被超前啊，
嗯，
这些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时空背景不一样，有时候我是觉得不能只用以前的观点来看现在了。所以如果说你自己也常常接受到像这样子的一些比较偏负面的批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就是听一听就好了。对，你可以选择在意，你也可以选择不要理他。
嗯，
因为只有你自己最知道你为何想要有这个念头出现。
嗯，
当然前提还是要提醒哦，我们现在讲的是很有上进心的人哦，那些不上进的、懒惰的那个靠那个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好不好？
啃老的。
对啊，好不好？嗯，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裸辞之前，一定要先看的就是你的存款余额啦。对，那当然多少真的，我觉得
看
因人而定，
生活必须。
对啊，要看个人啊。嗯，因为像我在做这一题之前，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嘛，就是感谢我朋友的案例嘛。嗯，然后我就上网看了很多资料，其实我看了很多的资料，无论是哪个文章或者是那些人力银行写的内容，其实大部分啊都不外乎都是你要先有预备金，可能半年几个月。嗯，然后还有第二个你要设定一下你要离职多久之后要找工作，可能是半年或是三个月。
嗯，
诸如此类，还有你要先有事前规划，离职前要事前规划，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一定都知道的。
嗯，
对吧？可是呢，其实我在看文章的时候，也还是有看到也有些人设定了三个月甚至半年找不回工作的。嗯，什么都有，什么都有。所以我就在思考，有没有在这些方法之前的一些心态面要先思考清楚。
嗯，
我觉得还是要先稳定你的内心嘛。今天你想要离职，我相信一定是你在原本的职场上遇到了某一个难题、某一个纠结，或者是某一个新的选择，所以你开始产生了矛盾。嗯，那是不是要先从心态做起？这是我很强调的一个部分。
嗯，
对。那你还有想过有什么可能在裸辞之前，我常常讲裸体，裸辞之前要做的事情吗？可以做的事吗？就分享咯。
裸辞之前要做的事，
还可以做些什么准备啊？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会遇，是我虽然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遇到了，我假设我已经预定说我三个月后开始找工作，可是我三个月后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在一直碰壁的状态之下的话，我要怎么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因为你一直被打，你一直丢履历出去，然后没有收到回应，或者是你去面试是没有收到回应的，那你的自信心不是就会 受创吗、
哦？所以有点听起来像是你要辞职之前，你会先想好，万一有什么情况，你的 有那个叫做后路嘛，或者是预备计划的概念吗？
不是预备计划，我会觉得说，如果我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自信心被打击的时候，我怎么去再继续往前找
工作？那好，那假设你。那因为这是辞职之前嘛，
对，辞职之前啊，
所以你想这个问题比较像辞职之后吧？
没辞就辞职，
还是说你在想的是说，如果这个问题你当下没有办法想出答案，你就不辞职了？
我想一下啊、
哦，因为我听起来比较像是，好像因为你的说法比较像是，如果我现在离职了，我持续丢履历，那万一都还是没有成果的话，那我自信心受影响的话怎么办？可是你想的是问题 啊，那这不是裸辞之前可以做的事情啊。这比较像是放大问题，告诉自己：“哦，靠，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那我还是先不要辞职好了。”
不是，我觉得可以先打预防针呢、欸。
打什么预防针？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找工作，我现在我比如说我要开始找工作，然后找不到的时候，我要怎么增加自己的自信心？说，哦，那个只是初期的不顺利、哦，或者是怎样？我觉得那个有一个
哦，有点像是你在想，你要辞职之前，你要先想好这些情况，我应该怎么可能的情况，我可能可以怎么面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想的很美好说，说哦，我辞了之后，我后续应该很快就会找到工作、
哦、
可是偏偏很多人就没有那么顺利啊。
我觉得我们那个共同朋友也是，我看他最近要出国好几趟，我就有点，
那我就觉得
朋友似的担心。
对 我自己想的是这一方面，因为很大部分都想的太美好了，我觉得我现在先离职了，然后休息个几个月，然后我再接下份工作一定蛮好找的。可是有时候那个状况不是说你觉得很好找就很好找得到、
哦、了解。所以其实 Kana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在裸辞之前、啊、你要先想好一下，如果有一些假设，因为如果找不到工作这是高几率可能会发生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想象、
嗯、
那面对到这个情况的发生的话，那我的性格有办法做好调节吗？如果说假设你对你这方面调节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因为我知道像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是超投资报酬率的、
嗯、
他就是一定要先求安全感才有办法做事的人、
嗯、
那或许裸辞这件事情你就要思考了、
嗯、
你就要先思考了。对，那他就要用第二个方法，就是你要在原本的工作，虽然你很痛苦，可是你就必须强硬自己在下班之后花时间计划。那有些人是没办法一下班想逃避嘛，
嗯，
对啊，就是正本能性的想要远离那些让他繁杂的事物嘛，
嗯，
对吧？ 你想表达是这个嘛，对不对？
嗯，
好酷。
然后还有那个未来我原本设定这条路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嗯、我有没有办法转换另外一个跑道去找另外别种行业的工作，
所以有点像是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个心态挑战、
嗯、
我觉得这个比较偏心态，因为尤其是换产业，对，换产业最大的挑战就是舒适圈的问题、喔
嗯嗯、
我们那舒适圈到底好不好，我觉得没他 我不可能不会用好坏来看，不一定要就是不能只用好坏来看、
嗯、
因为你在你舒适圈的工作范畴里面也有很多的挑战、啊
嗯、
对啊。但是如果说你要跨产业，那真的就是来到一个陌生之地耶、
嗯、
那你看大脑的本能是这样，对陌生的环境基本上我们都会比较容易产生防备心，然后我们来到陌生环境、嗯、大部分我们都会先看有没有威胁，那讲白话就是你还是会去先一直想不好的、
嗯、
就你很难想象你要去一份新的工作新的产业然后都想它的美好，你大部分都会看缺点、啊
嗯、
就是也是大脑的本能。那你 要了解这个本能，如果你没有去抓到它的话，你很有可能就会一直胡思乱想很害怕、哦
嗯
okay? 好，那就刚刚是 我跟Kana分享就是裸辞前你可以注意的事情、啊、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我个人觉得啦，存款真的还是一个、
嗯、
那因为刚刚Kana讲那个，我个人会觉得没有体验之前真的不知道，因为也许你体验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可以应付的，就好比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我、
嗯、
你各位我刚前面有讲嘛，我从小受的就是教育，就是离职之前你要先想下一步啊，就后来我人生把我推向就是什么都还没有计划就走到下一步做，我发现我混得很好，就是我的心态是可以应付的、欸
嗯、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亲自体验，好，不要过度的想象。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两个，就是我从我自己的经验当中整理了两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两个，裸辞之后，假设你已经离开原本的工作了，然后呢，你开始回到自由日的第一天，因为你没有新计划嘛，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嗯，
好，这两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两件事情你先做好，基本上你的心态应该会稳定很多，然后你再来才会有方向去找工作。
嗯，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回顾前工作，然后思考那个时候你做的好的地方。
嗯哼，
基本上你会离职。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某些东西不胜任。嗯，可是你不会在整个工作里面你的能力都是不好的，对吧？我们讲能力包含的实质的技能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软实力啊。也许像我那时候其实遇到的问题就是我的行政工作真的那时候真的不行，嗯，相比他们真的弱太多了。那我们那时候我的角色又需要大量的行政工作跟辅助，我那时候真的好纠结哦，所以我很痛苦，所以我后来就反正就离开了嘛。那我就回顾，嗯，那个时候我的这份能力不行，可是我什么地方做得很好，嗯，后来我后来想到我教课，因为我那时候在运动中心，我教课很好啊，嗯，事实上创造的那个来客数就是一个了嘛，嗯，所以教课很好的本质是什么？我的说话，我的人在课堂上的人际沟通建立是很好的，那我就思考我可以往与人相处的地方前进，嗯，这是我可以努力的地方。所以有点是你要淘汰你的弱项，然后往你的强项发展，然后去形塑你的公信力出来，嗯哼，好，那是我第一个先想到的事情。可是呢，你要在裸辞之后，就是辞职以后去补强你那时候弱的，也没有不对，只是说我个人会更偏向于先往你强的地方发展，弱的再慢慢的补就好了。因为接下来因为你离职，你总是希望你的下一份职涯是可以更往前的，这个往前还包含着是不是你能做你更胜任更可以发挥的地方，对吧？你总不希望你又回头做了一个当初你离职的原因嘛，对，所以你先思考你让你更可以胜任的地方前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持续去强化这一些你觉得你可以发展的技能。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刚离开之后，我每天都一直看书，我为了增加我的知识，我那时候第一个可以做的事就先看书，我先增加我的知识技能，让我在说话的时候公信力更高，然后这时候只要有机会有人跟我沟通遇到运动的问题，讲完话之后基本上他就想要跟我上课了，因为信任度都有，然后我本来就比较会偏向跟人沟通，可以让人跟我说话就取得信任，所以这就是我可以努力的地方，那我就不一定要执着于提升文书能力这块的事情。当然我变成自由工作之后文书工作还是很重要，但也 好加在前一份工作的那些 Excel 啊 Word 那些的表格的自制，所以让我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我后来发现超多人都不会这个嘞，对，我后来才发现哇，我以为大家都会，只有我不会，就很不是我的妈，就是我无形中真的才知道原来我那前几年所受的苦哇是有累积能力出来的，真的是，对，然后人都是这样嘛，事后才能感激，所以我也真的感激我那时候主管对我的雕琢，然后呢把你的强项写好之后，接下来你要再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更新你的履历，你要把你最有利用最有利的地方放上你的履历上，就是我觉得你辞职之后要花时间做的事情，就等于说这一个当你履历可以写得出来，就代表这是你新的自己新的状态，你端的都是你最棒的那个你有把握的你可以发展的地方，对，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你要思考的事情。那很多人是这样，往往都会很少关注自己的优点，对，然后只会去思考啊，我的能力不好，那 我要做什么，没有一个地方我胜任的，那是因为你都在关注你失败，甚至是你认为说不定啊，你认为离职就是一个失败，你就是因为什么做不好你才觉得不适合自己就离开嘛？那其实不是这样，你在那工作里一定有很好的地方，只是这个能力在那个职场上可能发挥的没有那么大的舞台可以发挥而已，所以你还是要检视自己做的好的地方，酷吧。好，那第二个就是最重要也是心态，就是你要先想好最好的情况是什么，跟你的最后一步你要怎么做。最好的情况好比说最好的情况呢，就是你有找到一份更适合你的工作，然后最后一步呢，我假设我没有钱了，那就可能就像刚刚看他讲的，我要不要先找一份工作稳定我的收入，这好像是一个你要先思考的，所以换言之你要把这件事先想好，对，不然你都不想的话你就一直出去玩好像也没有不行，可是你的钱就会一直喷啊，因为 我其实是蛮鼓励离职之后先好好玩一下，
先好玩，
对啊，就是你要让你的心态先有一个放松下来，那你出去玩有很多方法，你不一定要出国嘛，你就是好好的过生活也是一个，可是呢你还是要有一点小小的规划，对，裸辞就是你离开之后才开始规划嘛，所以你要先想好那最好情况下我要找工作，那你延续我刚上一个先讲的，就是你先知道你的能力从哪里可以发展，是不是你就可以往你适合的工作去找，但是如果真的一直碰壁呢，那你可以设定一个时间，然后呢找你的最后一步你要怎么做，先稳定你的先稳定你的钱，还有万一你真的找不到寻求专家的协助，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哪个盲点没有看到，有很多的职业顾问啊，那个 那个 coach 这些角色，嗯、或者是、嗯、一些人力银行都有一些在职的求职训练，这些都是我觉得你可以善用的部分。
哎、嗯欸，还有一个啦，嗯、其那个政府有一个失业补助的，你可以上课，你可以去上网搜寻一下。
对对对，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在总而言之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不认为会没有工作，嗯，一定有，因为到处都有缺人，关键是。嗯你找不找得到适合你职涯让你持续前进的那一份适合你的工作，那万一真的没有你还是要先稳定收入嘛、嗯、所以先求有再求好，就这是最后一步嘛、嗯、对啊，这是 留底，那想好这两件事情之后你就没什么好怕、嗯、像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我那时候刚变成自由工作者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先想我要怎么进修，那如果顺利的话也有课我就先教，那如果说真的这样子没有办法混下去的话，那我最后一步就是回俱乐部而已。嗯哼，那时候我没有先讲要回俱乐部，后来是有一个原因是我在正式结束上份工作的隔天，我是变自由生活。嗯，然后我就想，这样是我没有体验过的生活，我想要好好体验像这样的模式，我可以怎么样重新打造新的职业路径？嗯，是刚好我也想体验看看的，因为此前无论是运动中心，或者是我从出社会开始，我都是在公司底下做事。嗯，对，那时候有个新的机会，好像是我自己要掌控些什么的时候。真的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个超级无敌大挑战的，因为我本身的个性跟我的家庭教育告诉我，好好做好一份工作，甚至当职员就好。我没有想过我有一天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工作，然后我就很幸运的混到现在。那时候我的最后一步就是我回俱乐部，然后说实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很有信心的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能力在哪，所以我回到俱乐部我也不怕没有客源，对啊，而且更不要说我中间还有回去俱乐部四天过。那四天我就已经收获到一些客源了呢。嗯哼，对啊，但我不是要臭屁，而是我有先把我刚刚讲的辞职后的第一件事情，你的强项在哪里，好好的去进化它，然后提升它，然后去关注你的优点。我那时候做的是这一个，你也可以建构刚刚康南有讲的信心，对，好，那这是两个辞职后你要做的事。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一个是最终最最最重要，离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你们一定要记得。假设你要离职的话，就是当你离职之后，你一定要用自由工作者的心态来看待你的生活。你一定要用自由工作者的心态，
要规划好自己每一天的行程吗？
对，那为什么要规划？它有一个最本质的逻辑是这样。此前你在公司行号里。你每一天都是被动的接收任务来叫你做，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习惯主动去安排生活，包含着你今天起床你就知道哦，被动，因为公司规定8点上班，假设，你就是自动你就知道起床是起床几点也要去上班，可是你离职后回到自己生活的时候，你是整天都是你自己的，没有人会管你，所以你要练习开始主动找事情做，否则你可能一天就虚度掉了，那人是这样嘛，一天虚度，两天虚度，三天虚度，你会慢慢适应这样的生活之后，你会发现要改变，重新建立习惯超难呢。对，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如果你真的要离职了，甚至是你还没想好下一步，但是你也如同我们刚刚讲的，你心态已经克服不了压力，你就先辞职吧。可是辞职隔天，请你好好先练习重新掌控你的生活，用自由工作者的心态。所以就像康乐刚刚讲的，你要先规划一下你今天早上可能要做什么，所以任务不用那么多。然后接着你要还要培养些什么能力，比如说你要规划哦，我要适度的出去玩，好好放松，调节我的心态，因为难免在压力的时候我们都会自我怀疑自我批判嘛，但其实可能你有些东西做不好，但你不一定是坏人，好，所以你是要调节心态。然后接着就是你要花点时间去可能去培养你的能力，有些人会进修，对吧，然后再来就去思考什么工作接下来适合我，这是都要花时间去安排他，对啊，就要稍微安排一下，对，这个所以你要把这个事情当做自由工作来看待，你要有规划的，也就是你要练习主动的。那练习主动的去规划你的生活有什么好处？你觉得有什么好处？我先问你好了。
有什么好处？
对，如果你主动规划你的生活的话，
就不会糜烂过一天。
不会，
我发现都会没工作的时候会很容易，就是早上没有想要自己几点起床，就会一觉就到中午啊。然后中午起床又不知道干嘛，就这样闲晃又一天了。
对啊，没错啊。你看你那时候是不是刚开始跟我交往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好像节奏很快什么？那是因为我每天都必须要习惯主动安排工作。那因为你们比较是公司行号，确实等于说你什么都不用想， 就会有事情来找你了。嗯，对，所以你会发现我生活过得还蛮规律的。嗯，也 even 至今也是这样。而且我看你蛮习惯的、啊。嗯，那其实有一个好处是这样：当你练习主动安排事情的时候，你会减少很多的他人依赖性。嗯哼，那减少很多他人依赖性，你就可以从中去练习怎么样的，就是不要别人来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嗯，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指职场的方面。嗯哼，对，所以如果说你可以练习规划自己的生活。其实慢慢的啊，你当你开始重新步入职场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主动创造些什么、嗯、对，我们不再不会好像就是等着别人叫我做什么我在做什么，或者说好像我都必须依赖着公司我才能够获利，因为你开始拥有自己解决事情的能力了，因为你有很多的掌控权跟主导权嘛、嗯、对，是你比较能够掌控自己，对啊，所以它我觉得它有一个潜藏价值是这一个、嗯、对啊，那当你越能够练习掌控自己，你对生活中很多的焦虑其实它会变得更可控一些、嗯、对，因为你本来就你不是以依赖他人为主嘛，对啊，所以举一个实例就好了，很多人会担心离职之后没有钱怎么办、嗯、那是因为他可能啊长期下来都是依赖公司付薪水，可是当你如果也可以很常练习主动的为自己安排些什么，你可能会练习主动找金源啊，你就不会只依赖某一件事情来给予你些什么、啊嗯、我觉得这个很棒、欸、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练习看看，不管、嗯、说实话不管你有没有离职都一样，只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已经离职的人，你还没找到下份工作，我更推荐你要练习这件事情、嗯、哼，对，练习怎么主导怎么解决问题，好吗？好，那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鼓励或补充的呢？
最后我还是觉得可以裸辞的人我
很佩服，
钦佩，很佩服
有，
因为
我
觉得那个勇那个真的很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对于我来讲这件事情是我唯一 不会想要亲身去体验的 一件事情、
嗯、没错，那总而言之不管你是要事前规划再离职还是先离职再说都没有对跟错、嗯、那我们今天只是针对了就是从 先不规划离职要做什么然后就先离职的人的这个情况来分享一些我觉得我认为我推荐可以做的事情、嗯、好吗？好、嗯、那我们就希望可以帮到听众朋友了，好不好？那最重要反正就是呢把自己顾好最重要，那欢迎各位就是有任何问题呢就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或者是你们想听什么议题呢都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今天这期就聊到这边。那如果你针对离职假设你也处于这个离职的焦虑状态，你对未来有点茫然的话，也欢迎你可以私讯我，让我为你安排一次免费的线上咨询，或者是如果你是高雄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实际的面对面来对谈，好好吗？ OK， 那我们这期就录到这边咯，下次听，拜拜
拜拜。Thank you.